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所以愿意为在星期天的下午，我们愿意花时间来做主日崇拜，然后主日崇拜以后又愿意来上主日学，主要是因为神，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我们也切慕你对我们的人生能够做一个正确的指引，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放在你手中，请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深切的能够了解神你的心意，也愿意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人生的意义啊，或许是说我们人一生其实任何时候在做决定都是在自问自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到世界上来干什么啊？那然后呢又说，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又问说，我到底是谁啊？然后做了很久以后，我们内心有一个声音来问我们自己说，说我到底做得好不好啊？那我做得好不好就是所谓的人生意义啊。那人生的意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问说，我这一生，我回头来看我这一生，过得值不值得啊？就是我做的东西是不是能够有意义啊？那这个感觉呢，是常常在我们人有的时候是在要么一个很大的失意中间，或者是我们做成了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做成了，我以前觉得是说我得到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快乐，我的人生就是为这个做的，结果拿到了以后反而觉得说这不是我要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人生意义的一个追求。那我们从这个上个礼拜从传道书所罗门所写的啊，就是一个全世界什么都有的人，他居然写出一卷书说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虚空的啊。他说，我试过追求财富，我变得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结果我觉得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又试着去追求智慧，我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我写了三本最了不起的书啊，结果我觉得说这也不是我要的啊。然后我又是非常显贵啊，我就是我住的皇宫比这个白宫跟这个白金汉宫加起来还好啊，我也追求过享乐啊，我也追求过每一样东西，我都追求了，我都追求到了，但是我后来觉得是说我这一生是不值得的啊。所以那就是他就说，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我想你我今天也都知道，确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对，今天是新的事情，明天就是旧的事情了啊。所以他这个结果最后还好，他说他看到我这个追求是因为人，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一个永生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所以在世界上追求这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在追求神，追求神的认可啊，那我们心里面才能够得到至终的平安跟满足。所以他最后是劝诫年轻人，是说你们最好在年轻的时候你们要多纪念神啊，你们要照神的话语去做，那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事情要跟神的永世计划接轨，然后你才能够知道你到这世界上来到底做什么啊，然后你这一生才会有意义。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今天呢就讲下一个题目，就是说我到世界上到底来干什么啊。那今天呢我希望用讲两个故事给各位啊，然后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上次给大家问的问题啊。第一个受造物啊，就比如说这个瓶子是受造的，对，那这个瓶子它能不能够从它自己本身去找到它在世界上的目的跟意义呢？啊，它所以被造成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容易装水， 所以这个瓶子是从设计的人角度来看，它是装水的。它只有我打开了这个，我喝了水以后，它才有活在世界上的目的跟它的意义。所以它的目的跟意义是跟创造的人来定的，它没办法自己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承认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也是跟这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到世界上也有我们到世界上的目的跟意义。对，所以现在世界上这么多人觉得迷茫，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我对未来非常的恐惧，就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你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尽量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在世界上找，所以世界上的人都在找东西，对，找钱，认为钱就能够让你快乐，找地位，对啊，这个。所以说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回答的，假如你承认你是基督徒，那你就承认你是被造的。你被造的，你是不是有办法从你自己本身去找到这个被，跟这个瓶子一样？没有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从哪里去找？那我们既然是神造的，我们就必须要从神那边要知道我们在世界上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找到这个目的以后，我们才知道说我活在世界上是有价值的，我这一生是过的是值得的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但是通常当你要找到你的人生目的的时候，你会经过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关键时刻就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不是每一个时刻都是一样的，有些时刻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时刻只要你处理的对，你的人生就往上走好几步，你只要处理的不对，你人生就往下滑好几步。所以说第一个，大家要认知我们的人生中有个关键时刻，而我们要找神在寻找我们的时候，通常是让我们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在关键时刻是什么呢？在关键时刻通常是一个受苦难的时刻。因为我们人在得意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只有我们人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过不去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说我到底到世界上来干什么，我为什么要遭受这个苦难，我是怎么进来的，我以前走的路对吗啊。所以这个通常神是用一个苦难让你放在一个你没法，你本来以为你本来很有本事的，但是你就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四八般武艺全部都长不开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开始去思考你的人生。那我们基督徒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想到神啊。所以说对于苦难，我希望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了解，不要怕苦难，苦难常常是帮你把你潜能激发出来，苦难常常是一个最丑陋但是是一个祝福最丑陋的一个包装，让你看了你说我要赶快逃掉，但是你假如敢去打开的话，你会看到神的祝福在那儿啊。当你信靠神，在罚区里面你照神的话语去做，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假如神带你出了罚区的话，你再回头看，你说哎，我的人生原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神一双看不见的手其实一直在带你往前走啊。那到这时候你才发现是说，你除了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身体健康之外，这些都非常重要，这些但是这些都是地上的东西，都是我们生活上的东西。当你找到了你的人生的目的、人生意义以及你到底是谁以后，你的生命就开始有一个根基了，你的生命就跟神的永世计划接轨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从你的生命的角度来看，我的家庭幸福、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故事是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第一到十一节啊。有多少位弟兄姐妹就是做了功课了？哦，许巍很勇敢的举手。怎么其他人都没有做功课吗？我好，就是说先不要说你有没有用这个工作跟荣耀神来解经，也不要说用人事，你看你因为要来今天的课，你特别去看过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的，请举手。好，大家勇敢的啊，还是很多位没有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对吧？你花个十到十五分钟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样子以后你学到的就更多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真的希望各位回去去想想你人生的一些转折点啊，比如说你考高考的时候，你怎么刚好会考到这个学校，然后你到美国来，你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信神的？啊，这些都是，啊，这些可能表面上看起来这些都是毫没有关联的，但是当你找到你的人生目的以后，你才知道说这些其实是一条线。你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在往一个方向在走，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就是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怎么用这段圣经，用工作跟荣耀神来看，啊，然后怎么样能够找到人生的目的，啊，那我们说，我们这堂课，我们希望不是用教义，不是用神学，不是用伦理来看圣经，而是用工作跟人生来看。为什么？因为工作人生跟你切身有关的。然后你看圣经，你才能够看得有意思。假如你是看看这个教义这方向的话，那人生，那你看的这个圣经是一条一条规条要你去守的，好像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当然我是说，你一定也要懂教义，一定也要懂神学，一定也要懂这些伦理这些东西，对，但是最好也加上人生啊。那我们这个圣经，假如说圣经这一段从神学的角度来讲非常简单，是耶稣呼召第一批的门徒啊。那假如我们说哦，这段圣经我们看了十遍了，每次看都是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那这个还跟我没什么关系，对，这个。那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第一个第五章的一到六节，是不是有办法可以从工作，而且工作中来荣耀神，来看这段圣经啊？这段圣经是说，有一个渔夫叫做彼得，他跟他的几个朋友，在一个晚上，他们最有经验的渔夫，他们说在这个晚上，在这个地点打鱼一定打得到的，他们整夜打鱼。结果一点都没有达到，那对他们那时候人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都没有储蓄的，他们第二天吃的就是要靠打来的鱼去卖给别人，全家才有吃，而且他们税是一天一天付的，对，所以他整个晚上没有打到鱼，那这就对我们来讲什么？哎，突然一下你被 lay off 了啊。然后说他在什么地方打鱼呢？他在这个湖上打鱼，所以说这个湖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 market， 对，就是说哎，你我都有一个工作，我们工作，我是做 IT 的，我是做什么的，对，哎，那彼得也是一位打鱼的人，他是一个工作者，对。然后说彼得还有一条船，船是什么？船就是他工作的一个平台，就是你我办公室，对。那什么是打鱼的网呢？网就是他工作的工具， 就等于今天的 PC， 今天的 cell phone。 对，那鱼是什么？鱼就是他的产品，他要拿去卖的。对，假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哎，这个事情就跟大家很有关系了。说一个人最有经验的一批渔夫，他们一个晚上，他们从他们工作的来判断，这个是最好的一个 market， 这个地方我能够最啊，结果他们忙了很久，没有，那什么？那就是意思是说，彼得跟我们一样，有的时候在工作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逆境。对，逆境了。哎，偏偏就在这个逆境的时候，耶稣就出现了。对，当这个渔夫大大沮丧的时候，突然一下耶稣来了。那这时候这个渔夫怎么样？他打不到鱼，他就无可奈何，他就在那边晒网了。但他脑筋里面是非常混乱的，心里面非常沉重，我不知道我这一家的家计怎么过。那就跟你我一样，假如我们工作发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你被 lay off 了，你马上就会想到是说我家计怎么办。他也是同样的一个心情。所以那时候突然一下耶稣出现了，耶稣说，好，彼得，很多人要听我讲道，挤着我要用你的船，你把船撑得远一点，所以我在船上可以跟大家讲道。对，哎，那假如那个时候彼得是丰收的话，他忙着去卖他鱼去了，他不会理耶稣的。但是偏偏就是他遇到了人生的逆境，他无可奈何的时候，说，哦，既然你要我做些事情，我就帮你做吧。啊，所以耶稣就用了彼得的工作的平台，上面跟大家讲道讲了几个小时。那当然彼得无可奈何，他也听了。对，他只有强迫中奖了，对不对？因为他反正没事做，船也被这个夫子拿去了，他就听了，对不对？哎，听了还好，听完了以后，突然耶稣跟他讲说，开船去打鱼去。那假如你我是怎么样？就等于说，你当你遇到一个职场的困境的时候，你求告神，神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说神，你不懂 computer， 你不懂 software， 你不懂 IC， 你怎么叫我做这个事情是跟我工作上的判断是相反的事情？明明是晚上捕鱼最好，你怎么大白天叫我去捕鱼，而且还叫我到水深的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啊！所以说彼得就开始纳闷了，他说，哎，所以彼得就说，哎，夫子，你教教书还可以，你还要教我工作啊？对，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彼得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刻是不同一般的时刻，因为耶稣不会随时出现的，耶稣不随便出现的。对，然后他说我们没有打着什么，哎，突然一下。他想起来说，哎，这家伙刚刚讲了三个小时的道，还有些地方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说，好，那我就依从你吧。啊，所以说这时候他打鱼的时候，他下网的时候，跟他白天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耶稣跟他在一起，耶稣在他的平台上，然后呢他依从他，他说但依从你的话，哎，突然下他愿意跟神合作了。对，他说，好，我相信你。哎，但是呢我就下网了，下网的意思是什么？他期待有应许的，他这网打下去，他是开始是有把握的，他以前不相信。所以这些他们下了网以后就圈住许多鱼啊，网都险些裂开了，看样子那天晚上所有的鱼全部逃走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他网一下去的时候，整个这个湖里面的鱼都往他网上里面跳。 对，所以他就得到了一个他工作上一生最大的成就，就等于一个人开公司，哎，突然一下股票上市了。对，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系了。对，好，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这样结束了呢？我们继续去看，所以底下的七到十一节就是怎么找到他的命定，他怎么找到他人生的目的啊？那彼得就招呼船上的同伴来，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是代表什么？通常我们一网打到鱼以后，我们要打十几个网才能够装满一条船的。他现在居然一个网里面能够一次能够装满两条船，而且船几乎都要沉下去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是一个神迹，不是物理世界可以解释的，因为网多大大家是知道的。对，居然能够一网下去能够把两条船，所以彼得一看到他就不对了。对，所以他马上就改口了，不再说是夫子了，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他经历神了，他因为看到神迹而因而经历神。对啊，所以这些人啊都惊奇这一网所打的，所以这些他的这些同伴啊也是这样子。那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个就是说，哎，你要开始去得人的生命了，你要出来传道了。所以这个就是彼得的，所以彼得的一生神都在替他做准备，准备在这一刻的时候他接受什么？接受神的呼召。好，这样是大家理解了吗？对，所以我是说希望大家以后看圣经尽量把你所熟悉的环境来看这些事情啊，因为这样子那是不是这段圣经看完了以后你又觉得你是不是就觉得跟你非常有关系啊？所以说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再来细看一下啊。西门的经历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他一个晚上他什么都没有打着，所以这是他这个人生的一个尽头，他不知道他生计怎么办。对，那偏偏这个时候耶稣来了，那常常有句话说，人的尽头的时候才是神的开头啊。我们人在得意的时候是不会想到一个超自然的力量的。对啊，那耶稣来了几个小时，那打鱼的时间多少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相信了这位神做事情永远不做中庸的事情，永远是做卓越的事情的啊。那两次捕鱼的异同处就是真理所在啊。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你看到两件东西对比的时候，你就非常注意了，这两个对比的中间一定有真理跟神迹在里面。那我来仔细来看这里面的相同点是什么？这两次打鱼的啊，相同点是什么？第一个，是不是在同一个湖？是不是同一条船？是不是同一个网？是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工作上荣耀神的时候，神不要我们去改变我们的行业，神也不要我们改变我们的工作场所，你就在你现在做事的地方，你就可以荣耀神。这是对我们的启示。什么是不同点？结果完全不一样。对啊，结果完全不一样。而且呢，所以说这边告诉我们说，神介入或者说我们荣耀工作中荣耀神的原则是，第一个，神同在， 第一个不同是说，他第一次打鱼说耶稣不在，第二次打鱼说耶稣在，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场合里面，你愿意把你的工作平台放出来多少，神就会祝福你多少。第二个呢，你要照着神的时间、神的地点跟神的方法去做，而不是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做啊。所以这就是说你要跟神合作了啊，然后呢你要期待应许的，你不能够说我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一个比较好的道德标准，你是真的相信神，神会介入的啊。所以关键时刻的顺服是激发神迹的临门一脚，所以这个就是在工作中荣耀神的三个原则。对，怎么让神在你的工作平台里面出现，然后你做事你做决定的时候怎么用圣经的原则啊？什么叫做跟神的时间、神的地点、神的方法，除了你直接从神这边得到启示之外，圣经就是神的原则，我们要照圣经的原则去做。所以这是我们啊要学的功课啊。那下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就是一个人经历神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认罪悔改。大家仔细去看圣经里面任何一个先知被神呼召，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是一个污秽的人啊。所以说彼得也是一样啊。那然后呢他就荣耀神，哎，他撇下了所有了，他这两船的鱼他不要了。就像一个人他公司 IPO 以后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要找一个更好的东西，这更好的东西就是我的命定啊。然后呢他带出使命指向永生，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就是他得到了他的命定。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说，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教会是我们灵命晋升最好的一个地方，教会是装备我们最好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工作是我们的一个压力锅，工作的场所是工作场所的这些压力不确定性来考验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现在的基督徒头太大了，身体手像酥乳一样，我们不肯去做出来。我们每天喜欢听，每天喜欢读东西，但是到真正关键时刻的时候，我们还是逃了，我们不照圣经的话去做。对，所以真的我们灵命晋升，我们信心增长是在于我们做出来，而不是在于我们听多少、我们看多少、我们了解多少，我们圣经倒背如流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应该要反省的地方啊。好，那讲完彼得的故事呢，也就讲一下我个人的故事啊。我个人的故事我现在大概有将近40年工作经验，20年是在美国，20年是在中国啊。那头20年我是做半导体的啊，然后后20年呢我是做通讯跟智慧型手机的啊。那在40年里面，前28年啊，不论是在美国或者是在北京啊，我一共成功了至少15次啊，我没有失败过一次，而且每一次成功都比上一次成功更大啊。虽然那时候我也是基督徒啊，我也做过教会的执事会主席，但是那时候我的信仰跟我的工作是分开的啊。那而且也因为成功的原因让我变得非常骄傲 啊，我认为一切东西都是我做出来的。骄傲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让你觉得你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得成，那时候就是我的想法。啊，其实我那时候成功四五次，其实也是跟所罗门一样，我一直在找下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啊，我希望找一个，那我觉得说，哎，我前面四五次的成功都是在一个都在几个跨国企业里面做的，所以我就想说我自己我要出来创业，啊，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是摩托罗拉在亚太区的总裁，啊，那个我能够找到就是说最好的团队，我能够有最多的资金，也有最先进的那个商业计划，啊。而且我以前的成功都是两年之内就做成了，那我觉得说一个小公司对我来讲，啊，也是两年就可以做成了，啊。那当然那时候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在创业之前也有跟神面前祷告，啊，那我的祷告当然也是说，神啊，我希望这个公司能够荣耀你，啊，然后希望你在我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啊。但是我非常清楚那时候神没有给我任何的印证是说叫我去，啊，所以说是我自己，啊，要追求下一个成功，啊，我去做的，啊，而且我的情绪也非常好，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我做事情一定做得成的，啊，结果没有想到一去做事以后，我跟我合作的伙伴或者我的就是投资的是跟我初中跟小学同班同学，啊，那他是台湾很大一家企业的那个董事长，对，那我们一起合作，哎，结果就在我们合作的第一年的周年纪念的那一天，前一天他要从台湾飞到上海来做我们周年庆祝的时候，他脑溢血，他就过去了。啊，过去了。那然后呢，我的公司呢在五年里面我们失败了五次，啊，每一次我们都有最好的产品，啊，我们那时候的计划其实就是苹果现在的计划，我们计划是说我们是端对端，一个端是云端，另一个端是终端，但是我们是2002年就开始做了，啊，嗯，那这个每一次，而且呢，每一次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马上就找一个新的东西，马上就做，啊，那假如说每一次成功是十分可以成功的话，我们都是做到9.9、9.8，就有一件事情出来，让我们不成功。那我的这个团队呢，在我们第三次失败以后，几乎都有些人就被我请走了，有些人他就自己走了，所以说我跟我合作的伙伴过去了，我的六跟我一起出来创业的也全部走了，所以我是从头开始来做，啊，那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 Skype 一样的东西做到智能手机里面了，而且那时候全世界的运营商都要跟我们合作，所以马上市场就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金融风暴来了，把我们的客户全部都打死了，啊，所以我也没办法，我就必须要裁员50%，啊，所以这些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啊，那所以说这时候我就想到是说，就像彼得一样啊，整夜劳力一无所获，啊。那就在这时候耶稣出现了，耶稣怎么出现呢？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我，所以说我就在圣经里面，我就说，哎，我其实就像耶稣比喻里面耶稣所说那个浪子一样，啊，跟父亲讲说你把家产分给我，然后我自己去，那我也跟神说，神啊，啊，我要去创业了，啊，你不要来管我，啊，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跟神认罪悔改，我说我必须要就是说从 让神在我的工作中出现，而且让神介入到我的工作里面啊。所以我就说，好，我工作的目的应该是以荣神益人为主啊。所以我说，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我的牧区啊，因为我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跟 CEO 啊。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实践圣经的教导，我的工作的平台是我与神同工的一个平台。那其实我是神在商业界的一个使者啊。那怎么让神介入我的原则呢？那我就用刚刚看的路加福音啊，第一个原则是让神跟我的工作同在，然后呢，我做的事情要跟神合作，让我必须要期待有应许啊。那底下就说我怎么来做跟神同在，怎么跟神合作。这边我希望大家仔细听，为什么呢？因为八月里面，不是七月跟八月有五次操练的时间，操练的时间就有问各位说，你在工作上怎么荣耀神啊？那我上次跟各位说过，在工作中荣耀神的原则非常简单，第一个，怎么让神在你的工作中出现，第二个，怎么让神介入你的工作。这看起来非常空洞啊，等一下我跟各位讲说，其实是非常实际，是可行的啊。那什么叫做神在你工作中出现呢？第一个，你在工作中接触很多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得见神嘛，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对。但是假如别人在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而别人羡慕这项东西，那你其实就是让神在你的工作里面出现了，是借着你让别人看见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什么所造的，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活出神的形象跟样式的。所以我说，让神在我们工作中出现，不是一个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啊。所以说，只要你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一点点跟别人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当你遇到别人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说一句话，让别人觉得说，哎，怎么这个人跟一般我所遇到跟他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这个很容易分别的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很少有这样子的人了啊。那是什么呢？就是对我来讲，第一个，凡事你要尊重人啊。其实神创造全世界的时候，神有一个自然律，神同时也有一个道德律。这个道德律就是神说，所有的生物界的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但是你们之间要互相尊重啊。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有一句话说了六次，我以前非常纳闷，后来我才知道，神说什么呀？各从其类。然后神说，神看的是好的。什么叫做各从其类？就是神造了各种不同的类别的东西，神要你生物连在上面的人，你要尊重生物连下面的人。对，生物连上面的人可能要吃生物连下面的人，你才能够过日子。但是你不能够过度的去，像今天我们的人类，我们就违反了这个原则，我们把整个世界的环境都破坏了，因为我们是人是最强势的，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将来会发生的，因为我们人自作自受。所以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你在上面的人，你对下面的人你要尊重他 啊。第二个呢，你待人要真诚。啊，那我常常跟我底下人讲说，我希望我跟我客户什么人谈的时候，他们马上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哦，他们说，哇 ，Roger， 你这个很可怕了，别人一知道你想什么，别人就要来，啊，就结果好几次会议以后，我问他们说，你们觉得说他们占了我便宜吗？他们说没有。对，这个是这个。两个东西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我即使是对于我们公司的阿姨，我叫她做什么事情，我都是非常尊重她的。我说你有时间的话，请你帮我做一些这个事情。对，你想想看，每天在我这个职位，我会接触到多少人？假如你让每一个人觉得是说奇怪，他这个人还跟别人不太一样，对。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说，你一定要是一直做下去，你不能够平常的时候你尊重人，当一跟客户一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就变了一个人了。这个是非常难做的啊。所以每一次遇到关键时刻的时候，我就要提醒我自己。所以这边也带出一个原则出来啊。然后我在公司里面，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说我是基督徒，我也从来不跟别人传福音，我也不把圣经放在公司里面，我也没有开查经班。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一个正常运营的公司应该坚守三个原则。第一个，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公正。第二个，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公平。第三个，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公开。假如我开始在公司里面开查经班，那公司马上就分成两派人，那我就很难做公正的事情了。我做任何事情别人说我是不公平的，而且我永远不知道来参加我查经班的人他是真的信神的，还是带着目的来的。对，所以我，但是真的我告诉各位说，最有效传福音的方式，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传福音，你不要刻意去做传福音的事，你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而找到原因是说，原来你是信这个基督教，那我很羡慕，我自己去想办法啊，信基督教。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原则，怎么让神在我工作中出现，就是我要尽量活出神的样式，神的本质出来。神的本质莫非于神尊重我们，神对我们很真诚的，而且神在关键时刻的时候是不会变的，神是信实的。对，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原则。对，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当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我怎么跟神合作。除了求告神以外，其实神说的话，圣经就是我们做事情的原则。对，那你可能认为说，哦，圣经里面要叫我们做事情的原则，哇，我要可能有个100多条吧。没有，我仔细去看圣经，我们做原则就是三件事情，神要我们做的。第一个诚实，第二个不自私，第三个你要谦卑。就这三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做起来确实是很难的。第一个，什么叫做诚实的做管理？对，我跟我底下的人说，我们任何时候跟客户开会的时候，我们不准说谎话，不能够造假，实话实说。对，比如说客户问我说，哎，孔总，你们公司，我这个东西对我们太重要，你们公司有没有做过这个东西，你们做的怎么样？我会跟他说，我们公司以前做过，但是大概只做了大概70分左右吧。而他的脸色就变了啊， 因为他期待我说我们公司啊做了这个做了最好的啊。所以客户问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们以前没有做过。那我底下人就一直跟我讲说你不能这样讲，他说在中国你跟客户讲你一定要讲到150%，然后客户呢会帮你打70%的，所以打完了以后你就刚好。他说你跟别人讲100%，别人打70%不是你就没有了吗？那我说假如我跟客户讲实话，客户要把我打70%的话，那这不是我要的客户。但是我真的跟各位讲说，世界上的道理有世界上做生意的道理。我们这样子跟客户讲了以后，10个有9个不跟我们做生意的，但是就有一个留下来，这个留下来就是我们铁杆客户，因为他相信我们，他说没有别的公司这样跟我讲的，而且你们后来做的比你们讲的做的还好，他说我没有看过这种公司的啊。好，第二个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开公司的时候，你的上家你货运给他，他常常找很多理由不付你钱的，至少拖个半天，对不对？那所有其他人怎么做呢？你拖我，我也拖我下家，我不付我下家的钱，我也找很多理由。但是我跟我财务长说不行，我们跟别人签的合约什么时候该付别人钱你就要付别人钱。那他说龚总不行，他说这个我们是创业公司，资金是我们的血液，怎么可能别人血不给我们，我们血一直给别人呢？那我说别人不付我们钱是他的问题，我们不付别人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照着规则走，对。哎，这有好几家客户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他们要付我们4笔钱不同时间，对。当付第一笔钱的时候，双方就吵了不可开交，对，他们已经拖了大概一个月了，结果最后是我跟他们的老总通个电话才勉强的付给我们，但是他们已经丢下话来是说以后不会再付你们了。但是我说我们合同没有结束，我们应该继续做下去嘛，啊，我说做出来的样品寄给他们。啊，我底下人说你这浪费时间浪费钱嘛，他说他不付钱给我们了，但是我说合同是这样子做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啊，这种东西就寄给他，对。一个礼拜以后，我的财务长银行打电话给他，说进来了这么大一笔钱，你怎么不来取？他说不可能有钱进来的。去一看，哎，果然这家公司居然付钱了。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付我们钱，他们怎么这个钱怎么付的？啊，所以第三个呢是谦卑的做领导啊。那我以前我对于一个领导者啊。我的一个观念，或者我对我自己，我说我决定不能够犯错，啊，就是我一定是对的。然后呢，什么事情一定最后要叫我来解决，才能够表示我的厉害，对。哎，我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说我底下这些员工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责任，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全力以赴的去做，因为他说至终的事情总是你做成的嘛，对。但是从这以后我就开始改了，我在开会的时候主要说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很可能是我几个月以前那个决定做错了，然后也遇到一些难解决的问题，我也会讲说哎，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来解决。哎，当我开始承认我的错了以后，居然所有的人马上讲说 Roger 你没有错，都是我们的错啊，我们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说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哇，两三个人跳起来是说我来搞定啊。哎，整个一下公司的气氛就跟前不一样了，大家都愿意往前走了啊。所以说这个是 那底下啊，就是敬畏神的人不怕做难的事情。什么是难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在中国，当客户来的时候，你是要请他去喝花酒的。对，但是我们跟我们客户讲说，你来，第一个，我跟我底下人说，决定不准去找最贵的餐厅，你要找一个性价比最好的餐厅。然后，你跟客户先讲好，我们公司是不喝酒的，而且吃完饭就没有事了。对，所以我的这个销售人员说，他客户常常跟他抱怨说，跟你们公司做生意真没味道。但是我们就这样做，对啊。那什么叫做敬畏神的人不怕做对的事情？当你要申请任何东西的时候，都要收贿赂的，到处都是贿赂。对，很多次我们去申请什么东西，他价码都开出来给你了，而且讲得很清楚，你不给我们的话，你过不了的。但是我们公司就是不贿赂。同样的，我也告诉各位说，世界上有世界上行的道理。我们申请十样东西，有九样是不过的，但是就有一样东西过。这个过了这样东西，就让我们公司能够运营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怎么让神介入？不是说你看到神出来介入了，是说当你把圣经的原则行出来了以后，神就介入你的工作了。对，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啊，但是这样子完了以后，我做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期待神的应许了。对，我说，哎，你看神，我现在完全把这个工作啊当作是为你做的。我也照圣经的原则做啊，我也失掉了很多机会，对，所以说你必须要介入帮我的忙，对啊。结果呢，神让我又失败了五次啊，又过了五年的时间，而且每一次失败要比上一次失败的更厉害啊。所以这时候我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很多的答案啊。当然圣经里面答案第一个让我看到的就是摩西啊。大家知道摩西的一生有三个非常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常得意的，他是埃及的王子，而且那时候他做事情，什么事情做他都是做得成的，不论是军功战功任何事情啊。结果他是因为骄傲，所以他就到米甸去做埃及人最看不起的牧羊人啊。他以为他的一生就没有了，但是却没有想到他在里面四十年以后，突然神出现要叫他去做一件他命定的事情。那大家认为他这四十年他在做什么？他这四十年其实啊，因为我们人在得意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改变我们的个性跟我们坏的习惯的。你只有在一个逆境里面，你才开始回想你的人生，对啊。所以摩西在这四十年他是受操练的，神用的人一定品格要好到一个程度，神才能用他。摩西那时候还不够格，然后神要摩西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所以他要在里面四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罚区的观念。对，大家看过冰上曲棍球吗？对，有人犯规了以后他怎么样？他被罚在一个 penalty box 里面。对，他眼睁睁看着别人在那边打，他什么事情他都做不了。对，那就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我觉得说我以前做任何事情，我假如说陷到一个逆境里面，我两三招我就解决了，但是那时候我再怎么做，觉得是说我都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我眼睁睁看着别人在那边做什么事情，我 我再怎么试也没有用。对，所以我就想到说，哎，就是说是不是神也在操练我啊？那神操练我什么呢？就是从摩西的经验也看到我自己，第一个，神要对付我的骄傲的心啊。那这边我的感受是非常大的，重点是说不是在乎你做了什么，是你为什么而已要做这个事情啊。我那时候的境遇跟我以前做 Motorola 的那个总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做总裁的时候，我出去每次到一个地方去访问的时候，我没有一分钟休息的时间，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跟媒体见面讲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的未来，就是跟政府的官员啊，就是跟我们主要的客户，不然就是跟员工啊谈，就是说跟他们对话。对，而且任何地方我去都是十几个人跟着我一起去的。对，那当然也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说我很重要，所以那时候我很骄傲。但是在这个时候，我现在到任何地方去都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任何事情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打理。对，所以这个就是神他要来对付你。对，他让你说你的这些环境没有了。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然后神就说现在我要你信靠我，不是靠你自己。怎么信靠我？你就照我的话一直做，虽然我没有出现，你还是要继续信靠我，因为我要操练你。你照我的话做了一个月，我就让你看见结果了，你是记不得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啊，然后呢，当神要你顺服啊，所以这个是啊神的对于信心的操练。所以这时候我有这些东西以后，对我是最大的一个鼓励。那时候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来让我愿意继续在这里面照神的话语去做，就是圣经里面这些信心伟人他的例子跟模样啊，让我能够坚持下去啊。那这个什么叫做乏趣呢？乏趣说当你的人生遇到一个重大的改变，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就像我以前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啊。然后这些就是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对不对？你做一个公司，你每天都要花钱的，但是你别人欠你的钱你收不回来，对啊。然后别人答应你的跟你合作的东西一下又变了，这个时候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你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当你感觉不到神在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是真正考验你信心的啊。好，但是还好还有第三个宝贝我没有啊，就是什么，就是我是期待应许的，跟这个彼得一样，对，虽然神让我看到很多不可能解决的事情，但是我说神你是信实的，因为圣经里面我看到这么多啊，就是圣经的故事，只要你照神的话去做，神在对的时间啊，对的地点跟用他的方法他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啊。但是那时候我一直很困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说，好，其实我是跟我的公司绑在一起的，因为我是公司的董事长加兼这个 CEO。对，即使我有信心说神会带我出这个东西，但是我的公司怎么办？因为我做信徒，我非常清楚神要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神不会要我们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的事情解决以后，我的公司就不管了。我必须要对投资者负责，我必须要对员工负责，我必须要对我的下家负责。所以我说不是这么简单的。虽然神拯救了我，但是我的公司怎么办？神绝对不要我们只自私的看我自己，而不看我负责的这一个公司这个业务。神永远要叫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不通。我跟神说，神，我有信心像摩西一样，但是摩西是个牧羊人，他没有投资者，他没有员工的，对，但是我是有的。那我说我怎么办？我一直跟神啊，就是说想不通啊。结果有一天我在那边一个教会聚会啊，那个教会叫做华商团契啊，都是华人到中国去做事情的啊。那在那边呢，就是说就是有一位长老啊，就跟我谈，他说哎呦，我看你现在真是太困难了。他说你希不希望我们到你公司里面去帮你们公司祷告？那我说好啊，就选了一个礼拜六啊，就两位长老夫妇还有牧师跟师母啊，六个人跟我在我们办公室里面祷告。祷告了一半，哎，突然我电话响了，哎，一接，哎，是阿里巴巴打电话来，啊，说要跟我们谈合作的项目，而且希望能够做更深入的合作，啊，那我说，哦，我说我现在有事，我说我再打电话给你，啊，结果第二天是主日，主日我就也去那个就是主日崇拜嘛，就我看到我们人事部的主任在往楼梯上走。哎，我说你来这边干什么？他说我来上 Alpha Course。大家知道 Alpha Course 就是一个基要信仰的一个课程。那我说，哎，我说你信神吗？他说你不知道。他说另外五个人也在上 Alpha Course。哎，他们这六个人就是过去五年里面一直跟我讲说 ，Roger， 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哎，他们居然经历了一些东西以后，他们觉得说这些事情就不可能，这个公司不可能还会存下去的啊，所以他们也都开始去追求神了。那一下子我就通了，我说这样子，我说我的公司就有出路了嘛，因为我的公司开始跟神的计划接轨了啊。所以结果果然我们跟阿里巴巴谈了三四个月以后啊，那我的公司就卖给阿里巴巴，然后我继续留下来六个月，然后我就回到美国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啊，这个经历就是你要期待啊，然后我觉得说我的事业一定要跟神的计划接轨以后，神不但让我走出来，让我的公司也有一个出路，对，那我公司卖给阿里巴巴以后，我对投资者有个交代，对员工啊，全部都转到阿里巴巴去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因为他们这些信主的人，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团契啊。我现在每次到上海去还是跟他们一起聚会的啊，虽然他们现在有的在阿里巴巴，有的在别的公司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经历是啊，就比如说你我无可厚非，当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是用眼睛看，是用感觉来看我们的人生起伏的啊。但是我们假如就靠眼睛看感觉的话，我们就会怀疑，我们就会害怕，我们就会跟着这个这样走啊。但是假如我们是信靠神的话，神告诉我说你要相信神，所以你不要跟着这个情况来走，而是呢你要，你说我因为相信神，我不论环境怎么样，我照神的方法去做，虽然我做了以后我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了，就像我说我照神的话去做， 神又让我失败了五次，而且每一次失败让我觉得说更没办法救啊。但是感谢神，神让我继续的相信他啊，所以到了对的时候，神就开始真的介入啊。所以这是啊，给各位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你照了神告诉你或圣经告诉你去做的时候，你讲没有结果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还是继续坚持着去做啊。好，那神带我出了这个，哎，那我就开始想说，哎，我这个人的一生到底是什么？对，因为今天讲的是说，是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想要说，我人生的上半场啊，我现在人生上半场确实是追求世界上成功的啊，那我。这是我40年工作的经验啊，我就是说做了6年工程师，10年的经理，12年的总经理，然后创业了11年的时间啊。那我现在呢，把我个人的定位是一个社会的贡献者啊，所以我现在真的往前去看，我觉得说我的人生其实是有个轨迹的，就是我所以做所有这些事情，其实是在为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在做所有的准备。对，我现在回头去看，我那时候认为我成功是无处很了不起，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干成的，但是我现在真的仔细去想，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怎么会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叫我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每一个经历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啊，所以我的人生是有一个轨迹的啊。那然后呢，我虽然这一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至终我一直在做3件事情是按照我内心指引去做的。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是先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以后，希望把设计的东西把它build 起来啊，越 build 越大，越 build 越好，然后在里面中间呢学了很多东西，我一直在做这个循环。我做工程师的时候也是，我做经理的人的时候也是，我做总经理也是，我创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这边我有一些成果，对。然后就是我在 Intel 的时候，我设计这个 Iran 的时候，是 Intel 的 Andy Grove 发给我一个 Iran 之父啊，然后呢，我是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杰出校友，啊，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新竹交大最，我的杰出校友的时候，我是最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40岁左右，啊，因为那时候我是交大在美国做的最好的一位校友，啊，然后各位用的所有中文的手机都是那时候我在 Motorola 里面，所有是。中文的显示，中文的输入法，中文的传输法，都是我那个团队做出来的。对，所以后来就是摩托罗拉 CEO 发给我一个手机中文化之父啊。那然后各位用的智能手机啊，你要么是用安卓的，要么是用 iOS 的，要么苹果，要么就是 Google 的，对不对？这两他们的。都是叫做 Linux， 但是我这家公司我们才2003年就有产品出来了，比他们足足早了5年的时间啊。所以在2003年4年的时候，这有一个叫 LinuxDevice.com interview 我的时候，就称我是 Linux 智能手机之父啊。所以这些，那我在商业上呢，我带领这一个半导体的团队，在4年之内，全球的市占率从第6变成第1。那我在亚洲，啊，就是带领这个通讯业务的时候，啊，也是第1啊。所以这个，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其实我做这些东西都是神在操练我。操练我什么呢？神让我学会怎么把技术跟管理融合在一起。 怎么把软硬件合在一起？怎么把高科技跟网络合在一起？怎么把东西方的文化能够融合得更好？那我也做过大企业，也做过小企业，当然，我有20年美国的经验，有20年中国的经验，这两个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当然，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说，神让我也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对，我现在做的事情，假如我只有成功的经验的话，我是做不好的。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说，其实这个就是我的人生目的。神要叫我，神用了这么多方法来操练我。那神既然带我出来了，然后我又往前看，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个就是我的命定。神要我来做职场宣教的事情。对，那这当然，我觉得说，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在教会里面服侍，有一个教会官。那我也鼓励各位，也应该在神的国度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教会是现在教会里面，国度是不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服侍。为什么？因为神给你不同的才干、不同的个性跟职场的经验，并不是说要叫你把这些丢掉的。所以我经过了我的人生上半场、中场以后，我得出来的结论是说，我们神要我们在上半场，在世界上的经验，加上中场灵里的操练，这两个合起来以后，要我们去做一个国度的事工。而且也告诉各位说，真的，在今天这个全球经济化的时代的时候，职场的使者是神国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现在有太多的报道告诉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在被缩减中间，所以神需要很多信神的人能够去影响世俗的人，而不是要我们每天就蜗居在教会、在团契里面，一直萎缩、一直萎缩、一直萎缩。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完全，今天早上我才看了一篇报道，是说美国的调查，美国的大就是高中生，70%一进大学以后就不进教会了。这些人本来是每天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的，对，那这些人你假如不用职场来影响他的话，我们假如基督徒不走出我们教会去影响世俗的人的话，所以这我才鼓励大家，就是说不要认为只有教会里面是我们传福音的地方，我们要勇敢地走出教会里面去影响世界上的人，这是我跟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的。那神要我做什么事呢？神要我去影响有影响力的，那神给我的命定是要我做职场宣教的事情，那我怎么去做呢？神叫我做两件很简单的事情，一个是传承，一个是成全。对，把我的工作经验、把我的人生经验能够传承给下面的人，包括非基督徒去影响他们。对，然后呢，假如有影响力的职场的领导者，他有一个国度意向的时候，我会用我的人脉资源来帮助他去完成他的在职场的使命， 啊，那所以这个原因呢，所以说神就让我有两个系列，一个是职场的，一个是人生系列啊。昨天我们讲的是职场的系列啊，很多弟兄姐妹有参加。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人生的系列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在亚洲有一家公司叫做 Trinity Asia， 那我是跟两位牧师跟师母啊一起组的这个公司啊，是在中国跟台湾啊。那然后我在北美也跟在座的有好几位，我们一起啊组织了128领导力学院啊，那做相类似的事情啊。那也因为这个，所以说这个上次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把我过去40年的经验啊整理出20几门课啊，那这个就是传承的一部分啊，是叫做资讯时代创新创业的系列啊。那昨天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系列，那10月3号我们会讲另外一个系列啊。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就是人生的系列，就是现在我们在上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人生的目的，上个礼拜讲的人生意义，下礼拜就是讲到我们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啊。那整件事情我们怎么来做成全呢？就在这张图上面啊，分4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我们会有网络的文宣跟网络的课程啊。我们最近才 ACC 有一位年轻人，他愿意加入我们变成我们的 webmaster 啊，就是说那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个 editing team， 就是专门写文章或者是啊。但是我们这个网站不是一般的，我们希望非常狭窄啊，不要就是传福音给所有人，我们就是在网上就是职场宣教的啊，就是在职场，我们将来会有职场的论坛，会有职场的讨论，有职场的文章啊，那跟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然后所有这些以后人生的课程跟这个职场的课程都会放在网站上面，让别人可以去 download 的，但是是要收费的啊。因为我们觉得说任何东西免费的话，就给别人一个不值钱的想法啊。那因为收费的原因，也鞭策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做得很好啊。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昨天的职场的课程其实是一个福音的预功啊。为什么呢？虽然我们讲的一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不会讲神，也不会讲圣经，因为我们希望非基督徒来听。对，哎，他听了一次，听了两次，他觉得这个管理跟领导的方式非常好，然后他发现这个方式其实就是圣经的原则的话，那他就更容易相信圣经了。啊，像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有好几位来问我们，是说，哎，我们要听人生课到哪里去听？啊，我们就跟他说，你假如星期天早上有空，你到 ACC。啊，星期天下午有空到磐石来，啊，哎，这个就是福音预功嘛，对。那然后我们现在上的课其实是一个门徒训练，但是我们门徒训练的方式是从工作跟人生的角度切入来做门徒训练，对。然后每次我到一个地方去教这些课的时候，通常我会有10到15个一对一的。像昨天已经有大概4、5位要跟我约时间了啊。其实一对一，我的最大的感受是说，每一次一开始前10分钟，他跟我讲完全是他职场的问题，但是慢慢你跟他分析以后，就变成说其实是你人生的问题。对，哎，人生问题再讲来说，其实是你的生命的问题。那这是确实是生命改变生命最好的一个方法，对，就是说这是我们去做的事工啊。那现在我其实 Austin 是我最晚做的，我最早是在上海做，跟 跟台湾做，啊，然后大概18个月以前，我去 Boston 去做，啊，那个现在硅谷也有人在跟我联络，然后北京的中关村那边，啊，那我都还没有答应，因为就是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啊，要训练很多人出来。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一个人我忙不来，啊，所以说这是我们整体要做的，对，所以说在座的弟兄姐妹，假如你有兴趣加入这个的话，啊，那你可以跟子夏，啊，王璐，还有这个徐维，啊，来谈，啊，我们跟几位 ACC 的我们一起在做这个事工，啊，所以我的人生呢是经历了三部曲。啊，我刚刚说过，我一开始是追求世界上成功啊，我本来以为我的成功会一直往上走的，啊，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啊，那我感谢神，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愿意跟神合作，所以我现在我的人生意义从世上的成功变成勇士的一个使命去了啊。那假如那时候我可以不跟神合作，绝大部分人在这时候是不跟神合作的，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啊，那假如这样子的话呢，很可能我的人生就是这个路线，啊，好，我们说我们希望圣经让各位是用一个人生跟工作的角度来看，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是彼得的例子。但是大家仔细去看圣经里面，这些人都经过上人生上半场、人生中场、人生下半场。大家仔细去看，啊，约瑟他在17岁以前他是家里面被宠坏的孩子，他这13年在埃及是做奴隶的，结果他神把他操练好了以后，神就叫他去做。带以色列人入埃及的先导，摩西刚刚讲过了，对，雅各也是，他以前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人，专门骗人的，后来反而给别人骗，对，结果他是在跟神摔跤的时候，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对，所以我希望各位，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看这些人的故事。你假如用这个方法去看的话，你的圣经就看得很懂了，你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跟我是很有关系的，原来这个人的故事是这样讲的，原来神是这样子带领一个人找到他的人生目的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也都是追求世界上成功的，对，所以我希望大家从这个角度去了解圣经的话，啊，那圣经就是活着了，这个故事是跟你有关系的，你不是变成一个知识藏在你的脑筋里面，对。好，那来做一个结论啊，就是我们到世界上来做什么？不要去随大流，学着世界上人追求世界上的第一的事情去做，而是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个该做的事情就是你唯一一件事情是神，神的一生都在为你为这件事情给你做准备，所以你要做一个带使命的基督徒，你所以存在的目的是要跟神的计划是接轨的，不是分开的，啊，所以你要学会冲破逆境，所以这边再次鼓励我们不要跟随别人的脚步去走，你要跟随你的内心的指引去走，走出你自己的一条唯一神呼召你的道路，啊，这个是我们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个礼拜我们谈些什么啊？这礼拜我们就是我们第一个是讲说人生的意义啊，是说我们人常常会觉得迷茫，对，那今天是说，哎，我们所以找不到，所以我们觉得迷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人生的目的。对，那我举了很多，就是讲了彼得的故事，讲了我的故事，还有很多。哎，我希望大家开始有一个观念是说，啊， 你的人生是不是也是朝这个方向去的。对，那下礼拜 要讲什么呢？讲说哎，从你神给你的才干跟你的个性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跟你的人生目的是相符合的。对，神给你的 DNA， 神给你的才干，神给你的个性，是为了要让你去执行你人生的目的去做的。所以说你假如能够找到你的生命的密码以后，假如是跟你的人生目的相结合的时候，就给你更多的一个信心，是说这个是神啊要我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先说，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的面具，但是神只认识我们一个，神只认识我们的灵，这个是你真实的身份啊。然后我们希望从我们自己的人的组成里面，我们来分辨一些哪些是神天生的，哪些是后来我们从外面拿来的啊。神只认识我们神天生的是什么啊。然后底下就是功课了啊，大家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两节，仔细的去看，从这两节里面你来认知神的儿女的全人的组合应该是怎么样啊。其实我给你各位的功课都很简单的嘛啊，上个礼拜十一节，这个礼拜只有两节经文啊，所以假如你们假如不去念的话，我是蛮伤心的。什么叫做善哉人生啊？我讲是有正版的意思，就有什么就有盗版。假如你用的是盗版的软件的话，那你过了就是一个山寨的人生啊。我们下礼拜会解释什么是山寨的人生啊，什么是第一跟唯一啊，我该去做什么，我的潜能在哪里，什么是神对我的旨意，我为什么我到各处去，这是大家问的所有人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该去做什么，为什么我现在这工作做得这么乏味，然后呢为什么我的潜我不知道我潜能在哪里，然后什么是神对我的旨意，我不晓得。对，这是大家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必须要等你找到你的人生目的，你知道你的人生密码以后，你才能够清楚啊。假如我知道我的才干，我有才干，我有一个个性，我有经验，对，都有工作的经验，人生的经验，哎，这些东西是分开来的，还是有一个系统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要跟大家探讨的事情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用一个比较系统的方式啊。但是当然各位都知道，神呼召个人的时间跟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听完这个课以后，假如你说为什么我还没有找到，不要气馁，我所以讲义所有给你是你假如以后遇到像类似情形的时候，你可以把讲义拿出来看一看。对，就是说就是你应该期待一些东西，对，神要我做传承的意思就是避免各位走弯路，在职场上面走弯路，在人生上面走弯路，这个是大家各位来上这个主日学的这个目的啊。好，我们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深信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我们在世界上应该做什么事情你都已经计划好了。为了这个计划，神，你把一定的才干，你把一定的个性，也给我们一定的资源，也决定把我们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时间，为了让我们能够去执行这一个我只有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而且你也告诉我们，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为我们的工作， 而活的，而是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跟你的永世计划接轨的。因为在神的永世计划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分，也因为如此，你会用人生的意义常常来呼召我们。所以神让我们有聪明的心，能够认知当我们在人生遇到逆境苦难的时候，不要抱怨，不要逃走，你要意识到神啊，这是你在呼召我们，你要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神也因此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们能够愿意活出来，我们为你就是在灵里面跟我们所说的话，以及在圣经里面所写下来的话，让我们能够看得懂，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是祷告祈求，乃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